弟兄姊妹早安，我们第四次灵修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求你继续引导你自己的百姓，在灵修雅各书第一章第四次的时候充满从良来的引导洞见看见，也求你来使用你卑微软弱的瓦器，让他所讲的合你心意，也能打动你百姓的心，让我们都一同蒙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我们前边看到雅各在讲落在百般试炼中以为大喜乐，是比较容易明白他的思路，但是到了这一部分，雅各怎么会突然讲到卑微的弟兄升高和富足的弟兄降卑这样的事儿呢？他的思路是什么？我们其实仔细一想也很容易就发现了，也就是到了这一段，雅各呢就以这个穷富作为试炼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有的人信了主，他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他们还受着贫穷的煎熬，这也算是人生的试炼吧。因为不少人是抱着生活境遇改变来投靠到耶稣基督这里，结果呢就发现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可能变得糟糕，因为呢有信仰就意味着家业有可能被夺走。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富足的弟兄姊妹也因着信仰可能就变得贫穷，所以这是人生的一种试炼。当然在这里说卑微的弟兄升高，不是指他在社会上地位往上升了，不是说他升职了，而是说他在主耶稣基督里因着信了主就有了高贵的地位。因此尽管他的收入没高，他还受赤贫的这样的一种试炼，也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是呢因为已经跟基督坐在天父右边，被基督给代表纳入新约，所以啊就该喜乐，哪怕没钱也喜乐，因为贫穷不能让人离神越远，反而呢在贫穷中会让人呢学着真正依靠神，从而就能够更加的谦卑。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些很有钱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信仰有可能会社会地位在降低，收入啊也有可能会受影响而减少。既然有这种情况，雅各也说这也是一种试炼，所以啊也要喜乐。为什么也要喜乐呢？因为你要想到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也是短暂的，就像中东二月份生长的草和花一样，到了五月份一晒就枯干了。所以人在世界上都是过客，人生都是一段旅程，因此也不要太在意自己收入会有那么大的减少，从而就给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因为神连飞鸟和百合花都养活和打扮，也会眷顾每一个人。所以呢，富足的人 其实更有富足所带来的危险，因为他们容易骄傲，容易忘记神，容易依靠自己，容易依靠无定的钱财。因此啊，雅各就说，富足的人也要想到说他们的财产啊，也会最后如过眼云烟。他们呢所行的事，当时可能叱咤风云，耀武扬威，但实际上最终也会烟消云散。所以物质的丧失啊，也会让富人转而来寻求神，让属灵更成熟，从而得到更大的祝福和满足。所以在这一点上，穷人富人都一样，不管物质多寡，都不是最后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信靠神，因为他赐给一切儿女丰丰富富的属灵财富，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让人真正的满足。所以卑微的信徒、贫穷的信徒依靠基督得到丰富，而富足的信徒呢，依靠基督学着降卑和灵里承认贫穷，从而都在基督里得到基督的眷顾。因此这一段是真正的大智慧。从圣经来看，智慧是上帝所赐予，以上帝为中心的洞察力，使人能应对生活中的各样试炼与实际问题。智慧来自向上帝求助的祷告。上帝一心慷慨，厚赐众人，不斥责人，希望人毫不犹豫来到他面前，也啊，借着身外之物的来或者是去，来让人在各样环境中不依靠环境，不依靠物质，不依靠金钱的夺广，而是让人因着真的依靠神，坚定不移跟随主，就充满着喜乐。这样一种真喜乐是我们信仰中所特别要去关照的。因为啊，我们常常被脆弱短暂的世界表象所吸引，而不会用属灵的眼光啊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尊贵与我们真正的价值之所在。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的生命长进，有什么能干扰我们吗？没有百般试炼，我们的生命能长吗？我们很多人渴望那样一种平庸的幸福，而根本不愿意来真的追随主。我还记得有一次带领单身肢体营来问一问单身肢体对寻找异性伴侣有什么要求，发现啊，弟兄大多是姊妹要长得好看，再加上敬虔爱主。这个弟兄呢，要求就是弟兄，这个也就是姊妹要求所找的弟兄要有钱、有房、有车，然后也再加上敬虔爱主。就可见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像少年的光啊，是既渴望拥有金钱和今世享受，又渴望来得到永生。这样的一种脚踏两只船，其实反而是我们忧忧愁愁，而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最近有一本书叫《凯蒂之爱》，提到美国一位姊妹放弃上大学机会，到非洲肯尼亚去照顾孤儿，从而自己的生命啊获得了那么大的喜乐。别人呢都说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自己说，谁说跟随主耶稣不是一种真正的受教育呢？谁说跟随主耶稣不是一种真正的大喜乐呢？所以我们必须学会从神的目光，从永恒，从真正的大结局来看待我们的人生的当下。我们要真的靠着主来有这样一种大智慧。中国的古典文学常常会感叹人生的短暂、时间的流逝以及生命的脆弱，但是他们常常停在人生虚空、生命脆弱这样的一个地方，就不再往前了。但是圣经却把人的目光引到永恒，引到 上帝，引到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从而借着他的真理给我们一种光照和真相，让我们摆脱财富的魔力，也能够来在主里过自由喜乐的生活。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有钱的人才容易拜钱为偶像，其实没钱的人也常常会被钱的魔力所缠累。很多想着急速发财的人就落在无知有害的欲望中，到最后啊，让自己备受羞辱和击打。但是若我们真的来为了神奉献我们的金钱，做主的好管家，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所给我们的真正的大喜乐。所以雅各以贫与富来说明试炼和喜乐的关联，也说明何为重何为轻，让我们从神获得一种关照人生的目光，从而鼓励信徒要在试炼中坚定不移。因为啊，人的家道，人的丰富不在于家产丰富，而在于灵里长进和与神的关系。他刻意选择了人生中的贫与富来对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生有很多这样的对照，孤单与伴侣，婚姻的长久与伴侣的早丧，希望与幻灭，工作与失业，健康与疾病，儿女成群与膝下犹虚，结婚与单身，顺利与挫折等等。我们列出的单子可以没完没了，对此的解说也可以说之不尽。人生啊，就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试炼，有各种各样的考验，有各种各样的看似不公不平之处。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他在意的是我们的永恒的生命的归宿，在意的是我们这一个生命成圣的素质，也在意的是我们生命的长进。我们千万不要被过眼云烟的物质和环境所盖住了我们的视力，以至于忽略了神所赐的智慧的视野和灵性的目光。但愿我们不只是从今生看永生，更从永生看今生，不只是从自我看上帝，更是从上帝看自我。从上帝出发，你可以走到自己这里，但是你只想走到自己这里，你一定不能到达自己，也不能到达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只能靠着神来面对人生的变幻不定，这才是人生的真相之所在。而这智慧只有在神那里我们才能够来得到。所以啊，我很喜欢这个艾略特他在大教堂谋杀案里边，又叫大教堂凶杀案里边啊，这个是一处诗句，大主教贝克特最后一堂圣诞节讲道，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真正的殉道者是神的器皿，为了实践神的旨意而失去自己的意愿。不，他们不是失去，而是得到，因为他们在顺服神的时候得到了自由。诸位，愿你也成为神的器皿，门徒也都是见证者和殉道者。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来提醒我们，若有人要跟随主，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基督和神的国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谢谢你透过财富与贫穷来使我们看到真实的人生，并愿意靠你回应。愿你使我们在基督里而回应，在基督里而跟随，也使我们 放下人生的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再计较，而是在生命中长进，在试炼中喜乐。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